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能够今日咧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神嘅说话。首先多谢神俾我有机会，特别今日系重启啊嘛，教会好开心见到面啊，嗬，即系彼此之间都好开心。头先我嚟嘅时候见到开心，好耐冇见啦，跟住又问候，彼此问候，嗰个好重要嘅。呢个都系神嘅家里边能够集体聚集去敬拜神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同样啦，作为牧师能够可以喺会众面前实体咁样分享神嘅说话咧，都系一件好开心，因为神嘅说话喺中间改变人嘅心。这个都很重要。我不知道今早你回来的时候对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期待，我自己很大期待。其实今早7点回了我自己教会，因为早堂。同样地在今早里面很期待在神的说话底下能够彼此生命被激励。同样都多谢教会给我机会跟大家一起在分享神的说话，这个非常重要。盼望，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不过希望你一路听到的时候默默去祈祷主，求圣灵引导你去明白真理，让今日嘅说话，神嘅说话能够改变你嘅心。呢个系我今朝喺个崇拜里边去为咗崇拜祈祷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方向。盼望下，让我哋一齐喺神嘅说话得着帮助。这个讲题咧，我今日选择嘅，因为按住你哋俾我嘅年度嘅题目，所以咧按住呢个睇法咧，我就去祈祷去思考有篇讲章咧合适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关于神嘅说话。讲全福音由生命见证开始，今日我讲旧约以赛亚书嘅。不过未进入今日经文之前咧，我就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好嘛？你认为见证系啲乜嘢嚟噶？如果一个唔信耶稣、未曾信耶稣嘅人，佢走埋嚟问你：弟兄、姊妹，究竟你成日基督徒讲话见证，其实你点样用几句说话就能够解释俾佢知道见证系乜嘢咧？当然，作为基督徒，梗系要见证耶稣基督啦，系咪？咁你其实讲见证系讲啲乜嘢咧？咁样？我不知道你怎样去理解讲见证。见证其实应该不是见证我自己，我应该不会讲给你知道关于我自己的事，也都讲见证的时候应该不是跟你讲我做了什么。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假设我可能真的有机会犯了事，我要上法庭，法庭就当然是打官司了，是不是？在我被告那天呢，其实我是跟天落传道一起的，是不是？我当然是找天落传道上去那個法庭裏面去做我的見證人，是不是？當他上法庭的時候，天路傳道上到法庭裏面，他要講出什麼？他當然要講出當日 警察告我或者法庭告我那一天，其實我他跟我一起嘛，是不是？他講的見證是應該講我的事，是不是？他不應該走上法庭去講他自己的事。確實原來我們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我們不是要講出我們為耶穌做了什麼。調翻轉，见证其实是讲紧呢个嘅对象，我要见证嘅对象，佢喺我哋生命里面做咗啲乜？我哋要讲出嘅系佢呢个信仰嘅对象，特别我哋信耶稣嘅系耶稣基督呢个对象喺我哋生命做过啲乜嘢嘅事？呢个先至系我哋嘅见证嘅内容，并不是要我哋讲出我哋要做咗啲乜嘢，为呢度做咗啲乜嘢，为教会做咗啲乜嘢，为耶稣做咗啲乜嘢，嗰啲都系。但系重点其实系要讲出佢要喺我哋生命里面做过啲乜嘢嘅事。弟兄姊妹，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过什么事？你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讲到我们要广传福音，当然我们可以拿着三福拿着四律一些报道工具去将福音的内容去传讲出来。不过按我的理解，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呼召一班门徒不单只要传扬十诫的福音，更加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在使徒行传的时代，他们是讲出他和耶稣的相处，去看见耶稣的经历，他们的生命如何被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想今天藉着今天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在这个香港特别在疫情甚或很多不同的眼里面，这几年都是不容易。其实我都很年轻的，你看到我是吗？所以我牧师是吗？头发白了了，都是年轻的。如果真的喜欢年轻人的，香港近这几年更加不容易，这个都是事实。更作为基督徒，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或者一个不容易的疫情底下，甚或世界里面有战乱的环境，我们怎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呢？怎样去见证主呢？我们的生命怎样去见证到主呢？在黑暗、在幽暗、在幽谷里面，怎样让我们的生命让人见到我们所相信见证的这个对象耶稣基督呢？这个是今天和大家很想去分享神的说话的一个方向，希望你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去多些祷告，让神的说话今天激励你的生命，让你成为他的见证，去广传福音，让教会能够强壮，让更多的人在中间里面可以认识神，这个是非常重要。不如先读一下今天经文好不好，让大家认识今天我讲到那篇经文。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 60:1-7，咁啊投影片有噶啦，不如我哋一齐同声去诵读出呢七节经文，好唔好啊？好，请。OK， 好。好，一齐同心祷告，亲爱圣灵帮助我哋，让我哋凑住今日呢个时间读你嘅说话，去聆听你自己嘅话语，让我哋嘅生命得到改变，叫你生命重新再翻喺你身边，被你自己所得着。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今日我讲到经文咧喺以赛亚书，如果大家对以赛亚书有认识嘅话，你就知道啦。以赛亚先知佢所发嘅一啲嘅表达，或者咧去同当时嘅以色列民族上帝嘅子民去讲嘢嘅时候咧，正正就系喺以色列民族最动荡嘅时间。点解咁样讲咧？当其时个背景系，如果你知道历史里边有个叫做亚述帝国，喺当其时嘅时代咧系非常强大嘅国家。佢将迦南地，佢将当时嘅亚兰地全部嘅国家都能够打赢，成为咗嗰个地带嘅一个统领嘅一个嘅即系好重要嘅国家。当其时一个皇帝。亚述王的皇帝叫做提加拉比列色，他就下令派兵去攻占当其时的南北国。当然中间里面发生了一些事，如果按照历史在主前的745去到727之间，当其时亚述帝国 很强大，并且去到南下，他还联同当其时南北国的特别是南国的皇帝，如果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就是亚哈斯王去夹计，然后将南国的兄弟，即是北国以色列，就打败了。当时先知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神呼召他，他要对着这些以色列 的皇帝告诉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了。为什么？因为南国的犹大王为什么可以去联同别国去到攻击自己的兄弟北国以色列呢？所以先知以赛亚就责备他们，甚至乎预言在主前的586-517之间就预言犹大国要亡国了。结果这件事也都成为了在历史里面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当犹大国亡了之后，这帮民族被当其时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叫做巴比伦帝国，因为巴比伦赢了亚述国，他就将这帮民族一路被掳去到巴比伦国里面生活。而今天这段经文正正是讲着上帝的子民已经被掳了，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一班人去到巴比伦帝国里面生活，而先知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特别在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60里面，就讲出一篇的信息。所以你会听到这篇信息的背景是讲这帮民族已经亡了国，他们寄居在异乡，在别国里面生活。先知就透过这些信息里面已经不再责备他们了，因为已经责备了，因为已经审判了，因为国家已经亡了。去到以赛亚书60就透过这段经文去到鼓励他们，激励他们，甚至乎将安慰的信息带回给这班民族，让他们知道神要再一次兴起他们，将来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去将上帝的国度重新的被建立起来。所以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亡国的背景，但这段经文是安慰的信息，因为要鼓励他们 将来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重新被神再兴起再建立。所以有些人这样说，这卷圣特别去到六十章，其实是一卷什么圣经，是一个先知安慰的预言的信息。盼望今天藉着念经文，同样地，神不单止藉以赛亚先知去对着昔日的上帝民族带出安慰，我仍然相信上帝的说话是永远长存的。去到今日，我仍然觉得上帝的说话同样地可以带来给我们活在香港的你和我带来安慰，带着方向，甚至乎指引着我们可以怎样朝向上帝的心意，在地上继续去生活，甚至乎在现今的世代里面可以成为上帝的见证人，让别人、让别国、让未信耶稣的人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被转化，能够去知道究竟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哪一位。今天讲到有两个分题，让你希望明白的比较简单和直接。第一个，一至三节里面提到的，我给个分题的名字叫做吸引目光的生命。刚才经文都读了的了，我不重复一次再读，不过我们详细入去经文里面看清楚，你就知道究竟圣经里面讲了什么。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他就说了，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当你看第一节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问第一个问题，究竟经文里面讲话耶和华的荣光照耀着你，这个你是谁呢？很明显，这个你按住经文告诉你知道，原来就是上帝的子民。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本更加清晰地告诉我们知道，原来耶和华起来像太阳发光，上主的荣光照耀着你。其实讲这个的你正正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地方，因为在旧约的传统底下，我们去称呼耶路撒冷或者锡安呢，其实个比喻是讲紧上帝的子民，因为那里是属于上帝的圣地。当我们称呼耶路撒冷、称呼锡安的时候，其实先知其实是讲紧那班的民族，就是那班跟住上帝的民族。不过他们已经被掳了，已经亡了国了，已经住了在第二个国家的里面。经文再告诉你知道，第一节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语，我们非常要必须要认识的，因为所有经文里面是命令的语句呢，我们要非常的掌握，因为当命令语出现的时候，讲的是听的人是不需要考虑，你都不需要思考，为什么一定要跟着做，因为这句是一句命令，不是立乱讲给你知，叫你去选择。所以这两个词语非常重要，什么字？兴起和发光，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稍后我第二个分题都有两个命令词语的，因为这经文里面有四个命令词语是我们必须要跟着去做的。我先讲这两个先，兴起和发光这两个字是先知以赛亚和那班民族讲，一开手就告诉你知道，你们要兴起，你们要发光。可能你又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兴起？为什么要发光？这个是必然看圣经的人必须要问的问题。不过经文很特别，其实他已经将个答案话俾我哋知，已经话俾我哋知道啦。点解咁样讲？当你再仔细睇落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啦。佢哋兴起同埋要发光，系因为你嘅光已经来到。这个光系乜嘢啊？你嘅光系乜嘢啊？圣经讲埋俾我哋知道，系耶和华嘅荣光。圣经讲得好清楚，话俾你知道，嗰班民族佢要兴起要发光，唔系因为你有几好，并不是因为我有几有优越嘅条件，并唔系因为我哋。这个民族哇，神是一定会救我们，是没错，这句说话是。不过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你知道，神要他们兴起发光是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已经临到，是因为神的荣光已经在他们生命里面临在这个民族里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发现是上帝自己亲自的去到他们中间去照耀他们。经文很特别的，第二节他讲了他们的背景，如果你有圣经特别看到的，第二节讲什么？他们的背景活在一个黑暗笼罩住、幽暗遮盖住的环境。即是什么环境啊？即是秘掳咯。他们在秘掳的时代咯，是成为二等公民咯，国破家亡的时日咯。所以经文很清楚，他们的背景是一个在黑暗、在幽暗的里面，但是上帝的荣光、耶和华的荣光亲自临在在他们生命底下，并且命令他们要兴起，他们要发光，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不单是这样，如果按照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万民原来在上帝的眼中活在幽暗、活在黑暗的里面的，其实不是只是这班子民，是指向着整个的万民、万国万民。不过对于以赛亚先知去发出这个的命令， 的背后，特别是针对着这班的子民，很想让他们知道你们活在黑暗幽暗的里面，不过上帝已经来了，上帝的荣光已经临在在他们生命里面了。那你问我有什么意义呢？我经常都会问问题的，因为看经文一定要问为什么，原来经文有答案告诉你知道，原来上帝的荣光临在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跟着那个答案就出现了。第二节的下半节，他说耶和华却要兴起照耀你，就是上帝的荣光来到了。说什么？他的荣光要显在你身上。先知说上帝的荣光来到在他生命里面，并且这个荣光要显在你身上。按照原文要显在的意思不是那么简单，哇，好像发光残眼了。这个字的背后，他的意思讲紧是让人能够见得到，让别人能够见得到上帝的荣光在你生命里面。这个先知他想讲这句说话的背后，不是只是讲上帝的荣光来到了，你们可以离开黑暗了，是没错。不过还有一步，他是讲紧当上帝的荣光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是要显出来，是会被人见得到，让人知道。那你又问了，为什么要被人见呢？为什么？这段经文又解释了给你知道，我喜欢解经的，因为我们教会讲到解经先解给你知道，让你明白。原来经文告诉我们知道，上帝的荣光要显在他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先第一，上帝亲自临在是我们知道的。第二，让刚才我讲错了，上帝的荣光显在你身上是让人见到。你试看一下经文，接着后面有一节很非常的重要。原来上帝的荣光显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我们知道，就是第三节，列国要来就你的光，列王要来就你发出的光辉。你的光，你的光辉，翻翻第一、第二节，是上帝，是耶和华的荣光。原来上帝的心意是他亲自来到他的民族中间，并且他的光要在你生命里面被显露出来，甚至乎这个光是有个目的性，这个目的就是让列国、列王，圣经讲第三节，列国、列王就是什么？就是那些不是上帝子民的人，不信耶稣的人，让他们能够从你身上去见到上帝的荣光。这个正正就是上帝主动在这个时候在他们生命里面所要展现、所要知道的。中文呢不是很理解到的，就是中文圣经。如果原文呢，原来这个字来就这个字呢，其实有朝见的意思。希伯来文这个字来就其实是一种朝见的意思，就好像去朝见圣上一样。当然这里讲的是谁？耶和华的荣光是朝见着上帝。好了，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原来上帝先主动去到他民族里面，让这个光在他们生命里面出现。那班弟兄姊妹，上帝的子民，他们在黑暗幽暗里面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上帝主动让他的光去到他们中间，并且被显明，有个目的性，就是让列国、列王，让他们见到并且去到那里去朝见这个光。背后是代表着原来我们 在黑暗里面的生命，上帝是会使用的，上帝是会让我们转化，让我们转变，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让上帝的荣光在你生命里面被显现。为一个目的，不是要人称赞你，而是让人看见你的生命去指向朝向上帝。这个在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当然人活在黑暗里面，你问我怎样可以重新振作呢？怎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上帝亲自在我们中间呢？我知道中间的年轻人很欣赏你们，就是回来教会和见到同传道一起聊天，证明都是 friend 的了。那些我都会问，活在这个时代里面黑暗底下，我怎样可以见到、察验到上帝的荣光？经文讲上帝是亲自主动的，其实上帝的工作不一定是用你自己想象的方法。我成日都觉得今朝能够大家坐在这里，在网上面直播崇拜，听着神的说话，这个就是上帝亲自的工作，让你去知道他很真实掌管着你的生命。我们在祈祷里面，我们在读经的里面，我们在每日灵修的里面，我们能够察验到其实上帝跟你说话，他向你发出呼召，他的荣光临在你生命里面，这个很重要。但你要知道，弟兄姊妹，当上帝在我们生活、在我们幽暗黑暗的里面，当他藉着他的说话、藉着特别弟兄姊妹、藉着祈祷、藉着灵修 祂主動去找我們，將祂的光顯現給我看的時候，你要記住，我們的生命是需要轉化，廣傳福音，去見證上帝，正透過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可以轉化出來。香港在疫情底下有很多陰霾，我教會有很多弟兄姊妹家人因為疫情離開了，不少確診的都有不少，但我想告訴你知道，很多的眼淚，很多的悲傷，但我仍然聽到他們在幽暗，在困難的底下，他仍然看見上帝的恩典和榮光在中間，讓他們身邊的人能夠看見上帝他自己的工作，甚至乎吸引他們去到他們中間。當人在困難裏面，我們的眼目確實仍是注視著那些痛苦和困難，這段經文告訴你知道，上帝會親自在他們生命裏面出現，並且主動地邀請他們，帶他們離開傷痛，並且使用他們的生命成為器皿，去讓別人能夠見到他們的生命有上帝。我曾經識一個年輕人，識他的時候他是年輕的，即是說是十幾二十年前了，在教會認識他的。他是什麼背景呢？他是一個兒童院成長的一個姊妹，兒童之家，因為他家裡不能夠幫助他成長，所以法庭就判了他要在兒童之家裡面由小學去到中學，去到18歲就要離開了。後來社工幫他申請了一間屋公屋，他18歲之後就離開那個院舍，就去了公屋裡面生活。這個姊妹在我們教會裡面初中就成長了，一路在教會生活呢，其實他自己都很尷尬。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認識我教會，我教會在荔枝角。這個姊妹的背景在我們教會裡面呢，其實是不多的，因為他覺得他自己的出身，他自己居住的環境，父母不在香港，這種生活的條件或者這個背景呢，對他來說呢，很難去將他自己的生命去展現出來。他很乖，因為他的社工帶了他回來，我們教會的導師都很好牧養他，讓他跟著神的說話。我記得我認識他後，去到那時預科畢業的時候，跟他在聊天，他開始發現教會的群體對他的認識開始接納，甚至乎很欣賞他。這個姊妹在我們的報道會裡面，我邀請他去講見證，去分享他自己的出身，他的背景，他在眾人面前，有幾百人面前去講他自己的經歷，一路講一路流眼淚，都不容易的，對他來說，在眾人面前去分享他自己的背景和經歷。當他分享的時候，一直流著眼淚，但一路是我見到上帝的榮光在他的生命裏面，因為他展現一個很美麗的圖畫，因為他的生命被上帝轉化，他願意站起來去分享他的生命。最終這個姊妹他跟了一個我們教會的弟兄結婚，成為了一個師母，現在在第二間教會裡面，即他沒有讀神學，不過他是跟著他先生這個傳道人，就在第二間教會報道會裡面呢去侍奉主。聽姐妹，我想告訴你知道，人的生命確實只是將眼目放在困難、在黑暗、在這個陰霾的裡面，很難走到出來。但作為基督徒，特別這段經文講神的子民，很清晰講神的光是臨在，親自主動臨在在你生命裡面，並且有個目的的，就是要來去轉化你的生命，讓你的生命去展現，讓列國列王能夠因著你的生命看見的東西，能夠一齊乜嘢去朝向朝拜上帝。這個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當你傳福音的時候，你的生命有什麼可以擺上台去分享，讓人知道上帝改變了你，改變了你呢？你的生命有什麼地方仍然還在幽暗黑暗的裡面，很困難，很掙扎，卻步前行是很難呢？今天的經文重新告訴你知道，上帝藉著今天這個崇拜，去讓你知道祂親自的主動將祂的榮光在你生命裡面出現，一個目的就是讓你生命被轉化，讓別人能夠因著你的見證可以看見神。我相信這個見證不只是年輕的，在座的比我年長的弟兄姊妹，我仍然相信你們仍然有很多很美麗的見證，可以跟你身邊的老人家老友一起去分享神的說話，讓別人，讓面前神的人能夠可以知道耶和華的榮光是多麼的重要。所以盼望鼓勵你，這三節的經文成為你我的鼓勵，也都是第一個分題裡面我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让我们能够藉着这段经文里面得着盼望，叫我们眼睛不要只是望着那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知道上帝已经临在了，我们要转向，即是什么？将我们生命交上成为器皿，让别人能够看见你的生命的转化，能够可以朝见上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第二件事，也都是今天讲到里面第二个分题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二个分题，个题目我给了它叫做另类目光看这个世界，在最后那三几节经文里面出现的。刚才我都读了这段经文，我不想再读了，好不好？刚刚你们有机会就自己再看看。有没有印象刚才我讲过这段经文有四个很重要的命令语？刚才讲第一个，第一段第一个讲兴起和发光，这段四七节里面同样地有两个很重要的命令语，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哪两个？按照经文的话给我们知道，就是举目和观看。这两个词语在原文里面都是命令语句，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它，必须知道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丁姐妹，你熟不熟圣经啊？怎么问啊，牧师你这样问我，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有举目观看这个字？在哪里听过？有没有印象？约翰福音，哇，即是耶稣讲啊，是不是？还有哪里？旧约有没有？我要解旧约，一定用旧约传统解的，新约都会跳去，不过先在旧约先。旧约有没有讲举目观看？有啊。原来我们香港人不是很明白的，但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在犹太传统成长呢，当拉比读到这两个词语举目观看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想得起一些很重要的旧约的传统。因为为什么？这个词语背后是隐藏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举目观看其中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大家都知道，讲埋个答案俾你知啊！因为举目观看系等于看见上帝嘅作为啊！有冇印象亚伯拉罕呢个故事啊？呢故事讲乜嘢？有冇人记得？神要佢哋献，神要佢乜嘢？献以撒系咪？佢以撒就即系攞住啲乜嘢柴啊，就上山系咪？去到嗰度嘅时候，咁个仔身喺边度啊？咁样咁啊，哇！亚伯拉罕就好乖啊，谂住绑佢个仔就上去啊，系咪？献上噶啦。不过当其时神嘅使者叫佢咩？举目观看。举目观看一睇就神已经预备咗只羊羔。原来举目观看嘅背后喺犹太传统里面其实係讲緊，当我哋举目观看其实係观看上帝嘅作为，上帝嘅预备。呢个係亚伯拉罕嘅故事。如果你有认识撒加利亚书，同样地都知道㗎，原来撒加利亚都有呢个传统出现过。当佢举目观看嘅时候见到异象啊，我唔搞个异象啦，但个异象讲乜嘢啊？异象系乜嘢意思啊？这个讲的是上帝的工作嘛，这个意象是讲的上帝的工作。所以当以色列人犹太传统里面用举目观看这个词语的时候，的背后是讲的上帝将会做事，上帝的作为来紧了，上帝作为在前面了，我们就要什么？就要去认识去看它。所以先知以赛亚用这个词语，其实背后是讲的呼吁那班在巴比伦帝国被掳，在黑暗在幽暗里面的弟兄姊妹，那班的上帝的民族，让我们知道举目观看上帝将会做事啊。当然这些是预言来的，这段经文是讲一个预言，也都是鼓励他们朝向一个方向和目标。所以按住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举目观看是要我们知道察验究竟上帝有什么工作。看经文四至七节，上帝有什么工作看到？你看下经文好不好？四至七节正正就是讲一连串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的人带着一些金银财宝走向去到他们的民族那里，特别回到耶路撒冷里面，是不是？经文里面告诉你知道是这样的，特别在说什么？你试试看看，很清晰的。当他们在第五节、第五至七节、第六节里面，其实有不同的东西都指出，哇，当时很重要的财宝、动物、骆驼，这些是当时是最贵价值的东西呢，就一聘那班外邦列邦的人呢，就带到去到那班上帝的子民面前。你说开不开心啊？哇，观看上帝的作为，这个就是他的作为了，这个就是上帝自己的作为了。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民族，你开不开心啊？开心啊，哇，真开心啊。原来跟随上帝的人，当上帝工作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得福的。不过想告诉你知道呢，不是了。这个是这段经文，他不是想指出这班民族得到财宝，并不是。为什么？一路慢慢看下去好吗？这段经文里面第四至第七节里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第一，这班民族确实上帝让他们被复兴了， 一定是啦。如果不是，那些人怎会带着那些骆驼，带着金银财宝去到朝见他们呢？去到进贡呢？去到敬拜神呢？很明显，当时先知的预言是讲这个民族将要被复兴。第二样东西，他是讲上帝的名能够在全地里面被尊崇。为什么？你先看看经文好不好？第一个先，你看看这里挺开心的，那些人一起来了。但经文特别在后面讲出，那些人带着黄金，带着乳香，带着很多骆驼，带着财宝，做什么？后面他说又要传扬赞美耶和华的话。那班是列国的人，是一班列邦的王派的人。他说要传扬耶和华的话，去到后面他们带来的羊，我来做什么？献在我的坛上蒙悦了，我必荣耀我那荣耀的殿。原来这段经文后面讲上帝的子民被复兴，第二样东西是讲上帝的名能够被高举，被尊崇，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牧师讲到这里，他想讲什么呢？不是开心的吗？以前我在人家的民族，在人家国家里面成为二等公民，被掳的子民，现在被复兴了，别国也都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去到我们面前，对这民族的那群人来讲其实是开心的，是不是？不过你看到经文你就知道了，如果我是以色列人呢，我看到四至七次经文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会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你试下看段经文有些人名，知道这些人名是什么来的？我和你当然不会知道，我们香港人，是不是？我客家人来的，所以我更加不会知道。这些人名呢，如果你是个以色列人，你就知道了，原来这班人是曾经对待过以色列民族加害于他们。这班是什么人？如果按住历史告诉我们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以色列人在哪里来的？源于亚伯拉罕其中一个仔以撒，刚才讲了，是不是？但另外一班人是什么人？亚伯拉罕另外一个仔叫什么？以撒玛利。他有另外一个仔，以撒玛利生的后裔其实是现在我们很清楚是亚拉伯人。听得明白吗？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讲什么事？这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上帝藉先知以赛亚同班民族讲，上帝要兴起了，兴起你们了，并且那班人要来到一起去耶路撒冷，去带着供物去献祭，去赞美神。不过那班是曾经加害于你的人，曾经用尽方法和手段去到让以色列民族想死的人。上帝藉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知道，今日神的荣光临在你生命里面，让列国列王见到上帝耶和华的荣光，并且吸引他们来到朝见上帝。更可笑的是，那班人要同以色列民族一起什么？去敬拜神，去献祭给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过曾经加害过我们的人，甚或我们心里面仍然对他产生愤怒的人，原来有一天他坐在你隔离，同你一起敬拜神，都几难想象。我们不太大感受他们国破家亡，他们真的，我刚才那些经文你读你就知道，他们杀了他们很多人的。你有没有想过，原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我们转化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转化到就算连他未跟我说对不住，我都要怀着一种心情，一种期待，是我的心情，是我的生命能够影响他，见到让他见到上帝的荣光，并且有一天能够跟我坐在隔离一起去敬拜神，去献祭。甚至乎先讲话那班人所献的祭是什么？神悦纳啊，是蒙神悦纳的那班人所献的祭。等一下，我想告诉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已被神转化确实不容易。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加有很多的伤痛，甚至过去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有很多我们摆不低的人事物，这些事情可能仍然阻碍着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甚至我们生命里面因为那些人事物导致到我们永远都活在那种苦毒、无望、仇恨、埋怨里面。都是的，我都明白的，人之常情，遭遇确实是会令我很多感受。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先知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让他的子民知道，你的生命将要反映神的荣光，并且在你没有想象过的对象底下，让他们见到神。 包括那些曾经加害于你的人，那班未曾跟你说对不住，未曾觉得他有悔意的人。不过神话你的生命我都要用你去改变他，去要朝见上帝。你有没有想象过？你有没有想象过你家人，你爱惜的人，你过去所经历过的事，那些人你未摆低，但你有没有想过神要用你的生命让他们见到上帝的荣光？有一天他来到这里跟你一起在隔离唱出刚才的诗歌，去到赞美神，你会不会有一种期望，一种属灵的想望？你有没有想过广传福音并不是只是四律三福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的说话去转化，让别人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遇见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认识一个姊妹在我母会，她叫做苏如红姊妹，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她经常在现在都讲一见证，经常唱歌的，她一个 form 歌手来的。我同一间舞会的，当苏如红姊妹去分享她自己生命见证的时候，我好记得二十几年前第一次听，哇，一路听一路喊。她讲什么？她是一个潮州传统的潮州家庭成长，她说她未信耶稣前，她的爸其实是拿刀去追着她妈跟她打的，潮州老汉好老汉那些来的，她那些是小小她就打到她大的。当她想起她爸的时候，未信耶稣之前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满。他讲见证的时候讲他爸做出的事，当我听到我内心都觉得哇真的很难，因为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妹妹，他怎么有些遭遇呢？当苏如红一路讲见证一路讲一路喊的时候，当他讲到他信了耶稣，他内心就很想很想他爸爸能够接受耶稣，因为他看见的不是他爸爸带出来对他的愤怒，而是他看见他爸爸内心里面那种的空虚，和他情绪里面那种失控背后，他觉得他爸爸没有自由。他看见这件事情，他就不停为他爸爸祈祷，甚至乎讲见证。他告诉他知道在见证里面，结果在他讲的报道会里面，他爸爸就走出来信耶稣。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知道，当刻的爸爸他未跟苏如红讲过一句对不住，但是苏如红因为这个的上帝，他的生命能够明白和知道上帝终极的心意是很想让他爸爸信耶稣。他的焦点已经再不在伤痛那里，他人生的焦点并不是那种被曾经虐待过或者对他不是的那些的处境底下，而是更远的目标，就是让他能够认识神，去相信耶稣。弟兄姊妹，这段的经文其实不是只是讲以赛亚先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民族需要，神同样地差耶稣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去形容过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万邦之光。耶稣是万邦之光，刚才经文读过上帝的荣光，耶和华的荣光，去到新约其实是指向着万邦之光。这段经文刚才你有读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这经文好像在新约里面的有黄金有乳香，是不是？有没有听刚才读过？同样地，耶稣出生的时候都是有三博士带着黄金乳香活跃去到找耶稣，去朝见耶稣，记不记得？神的说话是很真实的，昔日以赛亚先知去到耶稣基督，同样地都指向的一样东西。甚或有人说以赛亚先知六十章里面所讲几段经文，最终就是由耶稣基督去到成就上帝的国度，就因着他的缘故能够整个的世界得到转化，一起去归向神。弟兄姊妹，我想鼓励你今天实体回来第一次，我相信都是神安排我能够在这里讲道，大神这段经文在这个香港这么困难的日子重新的告诉我们知道，他亲自临在在你生命里面， 他想带你离开黑暗，想让你离开幽暗。不单是这样，神更加想使用你的生命成为器皿。今天叫你去讲见证，你会怎样分享？你的生命有什么见证可以让别国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呢？我又再挑战你，最后你的生命有什么地方仍然仍是很艰难，求神去转化你，让你成为他的器皿，持续的在地上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一起敬拜神，一起祷告好吗？亲爱的主，多谢你，你藉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这段的经文重新的去提醒我们，纵然当人活在幽暗黑暗的里面，在无助困难底下，甚或我们被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人与物去影响着我们，使我们的心被捆绑，使我们的心被捆锁，不能够好好地去展现属上帝你自己的荣美的时候，你今天这段经文重新的告诉我们知道，主啊，你不单止已经来了，你更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转化了我们的生命，为叫我们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去让别人未认识耶稣的人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光。主啊，多谢你，盼望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不单止是彼此的学习，更是愿意彼此躺在生命，在广传福音的事上面能够被主藉圣灵去转化我们，去彼此用生命去影响彼此。多谢你和我们一起感恩，听我们的祈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祝福大家，愿神的说话。